那现在时间来到了9:36，我们马上进入海峡论坛今晚第二个讨论的话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年在8月15号，日本所谓的终战纪念日的当天，没有参拜靖国神社。不过他已经是连续第二年在相关的纪念活动中避谈日本在二战中给其他亚洲国家带来灾难的责任，也没有承诺不再发动战争。那么此外，安倍最近通过了前首相福田刚夫访中以及东盟的中日外长会，频频释放出希望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峰会的讯息。对此，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秦刚是表示，中日关系是非诚勿扰，日方如果不端正态度，不采取实际的行动呢，中日关系的改善就无从谈起。那么安倍这次没有参拜靖国神社，算不算是展现诚意了呢？习近平今年秋天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会上，究竟会不会和安倍见面？我想先请在台北的这个何思正教授来我们解读一下安倍今年8月15号在中战纪念日当天他所释放出来的一个讯息。何教授，
当然这个在之前的这个很多人都在关心了，这个安倍首相会不会在中战纪念日参拜靖国神社啊？不过那时候其实我的判断就是他不会去，因为如果他去了的话，那这我想这个11月的北京的这个 APEC 首脑会谈啊，那可能就这个100%的没有希望。所以其实这可以看得出来，当然这安倍啊，他还是希望真的能够在这个今年的11月啊，能够啊这个打开这个日中的这样的关系的一个僵局，然后在首脑会谈里面呢、啊，这个把这个目前日中关系里面所存在的这个比方讲像海洋的争端，或者是这个像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历史认识问题啊，都能够在这个首脑会谈里面这来作为一个这个议题啊，这个来跟中国来对话。不过我想这个在北京的在这方面，它是这个跟东京在立场上不一样的。那这在习近平来讲的话，这些问题基本上它不是对话的一个内容，它是一个对话的一个前提。再换言之，就是说，如果你日本在这个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面呢，那个你不做出一个这样的一个承诺，就是说安倍任内不再参拜靖国神社的、啊，那我想这个习近平啊，这个他要这个在今年11月啊见安倍啊，他还是存在非常大的一个困难。那这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在安倍不做出承诺的情况之下，见了这个就是说他首肯的中日的首脑会谈的话，那万一在会谈之后安倍再到靖国神社去参拜的话，那这可能会造成这个习近平在他的国内政治上会遭受到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困难跟挑战。所以我想任何的这样的一个作为中国大陆的一个外交幕僚啊，应该也不会让他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主席啊暴露在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跟风险当中。所以说现在存在于中日关系里面比较困难的，其实我认为它不是钓鱼台问题，因为钓鱼台问题啊，这安倍的这些幕僚他或许可以啊想方设法，然后这个找出一个说法，就是说主张主权是日本的，但是中国大陆存在于钓鱼台水域的这样的一个事实。不过在这个整个历史认知问题上面，其实安倍啊他是这个经常是比较我行我素，而且不受到他幕僚的这样的一个意见所这个左右或者是控制的，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呢、啊，反而是现在中日关系比较困难的一个问题所在。
好的，谢谢何教授。那么何教授认为，目前中日关系的这个最主要的症结，可能还是在这个所谓的历史问题哦。那么我们刚才稍早前也介绍了，这个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秦刚说，现在他用了一个中国现在很流行的话来说，中日关系现在是非诚勿扰。那么言下之意，好像就是说对日本不是光听他怎么说，我要看你怎么做。那么如果像刚才何思正教授分析，这个前提是所谓安倍必须在任内承诺他不再参拜靖国神社的话，这好像似乎跟安倍他自己个人的这个政治意识形态有所违背。他曾经不参拜之后说他痛心至极，然后虽然说8月10号没有参拜，但也没有承诺说我任内不会再不参拜。那么你怎么看安倍他目前表现出来的诚意足不足够像是秦刚所说的这个非诚勿扰，能够让这个所谓的习安会成型呢？你的分析。
好，我想第一个就是非常明显的看出来，好，中日间互信是非常缺乏，好，双方互不信任，所以这个非诚勿扰的这个用语。那另外就是说，可能日本比较在乎形式上的，啊，那中国大陆比较在乎实质上内容的，所以这方面双方一定要去建立来讲。那当然，这个关于这个何教授讲说，这个中国大陆比较关心这个历史的问题，还有关心那个所谓靖国神社参拜的问题，那可能中国大陆需要这个安倍做一些承诺。可是承诺来讲，到底是公开承诺呢，还是私下承诺？我想大概不可能做一个公开的承诺。 可是在这个 APEC 会议来讲，如果说四级在存托转成信息，说他未来任内不再进北城，那也是有可能哈、嗯。那从安倍第二次组阁来讲，事实上中日的关系是渐入低潮、嗯，当然很多是牵涉到安倍的自己的经济还有他安全政策，嗯嗯、那也显出两个国家是有利益的冲突也在进行存在。可是当然两个国家还是有一些共同利益，特别在经贸方来讲、嗯，所以双方都体认到，所以安倍也认为说他必须要中国大陆合作来讲，那是不是？这个经济利益大于这个所谓靖国神社或者一些国内一些右派或者一些这个主权的事情来讲，那我想日本政府必须要去拿捏。那我想这个安倍应该是比中国大陆更急于去有这个中日高峰会议，因为安倍组阁以来到目前为止高峰的见面就最近的日本外相跟中国的外交部长见过面，那也是就任将近两年之后。那现在中日的高峰到现在还没有见过面，嗯，所以我想 APEC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日本绝对不会放回这机会，想办法促成这个中日的见面。
好的，请教何思正教授，刚才张教授提到这个，现在安倍非常急于的想见习近平哦。那么很多评论就说他不但是焦急，而且是等不及。那么在他没有参拜靖国神社8月10号之后呢，美国的媒体《华盛顿邮报》也说他没有去参拜，就是要为了在 APEC 去见习近平哦。究竟这个安倍为什么这样子等不及？他是不是跟他内部日本政治的一个局势也有一些关联呢？何教授，
当然，其实在日本的外交里面，我想最重要当然是对美国的外交，但是第二个大概就是对中国大陆的外交。那这任何的日本首相都知道，那跟中国的关系基本上是这个与日本的国家利益啊，这个息息相关。我想这样的一个利益也不是只有经济上的一个利益，那还有这个，因为日本跟中国大陆它是邻国，那不管这个邻居是一个好邻居或是一个坏邻居啊，它存在于日本旁边，这是一个事实。那这个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东海问题，其实这也不是啊，这个一时之间能够解决的。那这要解决这问题，这旷日费时，这要旷日费时啊。但是中国跟大陆啊，也中国大陆跟这个日本啊，也不能够因为这个钓鱼台的这样问题，或是东海的这样的一个水域划界的一个问题啊，他们就老死不相往来。所以其实这些问题其实都应该要这个有正常的这样一个对话管道，才有可能啊这个求同存异，然后来找到两个国家可以妥协的一个方案。那事实上本来存在争议就需要对话，这个是事实。不过我觉得安倍他自己啊，这个走错了一步路，那就是他去年12月、啊、这个在这个在12月26号的时候、啊、他去参拜了靖国神社。那也因为他这样的一个动作啊，让他在中日关系上面呢、啊、没有回旋的一个空间。那如果安倍他做出了承诺，说他任内不再参拜靖国神社，我想安倍他的首相的任期啊，大概也到此为止了。所以其实这个变成是一个死结，变成一个 deadlock。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奥巴马总统啊，在去年安倍这个参拜靖国神社之后啊，对安倍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非常不谅解。其实有的日本的一些朋友，他们这个也质疑啊，这个他在私下跟我们讨论说，他说很奇怪，之前小泉也参拜靖国神社啊，可是当时的美日关系是如胶似漆啊，这个并不因为参拜靖国神社而影响到美日关系，那为什么这安倍做一样的事情呢，他却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我想这美国基本上，我想他很清楚，你安倍这样的一个参拜的动作，基本上我想对于这个日本的一个内部的问题的解决是于事无补，那你只是去徒损啊这个中日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利益而已。所以这安倍啊，他在任内他到目前为止他走访了47国，但是他不能够去的国家两个国家，只是韩国跟中国。可是他不管人在哪里，他在这绕着地球跑，叫俯瞰地球与外交。但是他人不在中国，他到不了中国，可是他不管在哪里，他所谈的，他心里想的都是中国。所以其实他也知道要跟习近平见上一面，那这个是他这种在任内啊，这个外交的政策上面啊，到底是成功或者是失败与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在。
好的，谢谢何思正教授。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张家雄教授，我们知道这个亚太经合会 APEC 今年的秋天11月在北京举行哦。那么习近平他作为一个东道主，当然现在安倍非常急着要见他。那么不过我们也知道，这个等不及要见他的，好像不只是这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还有台湾的总统马英九，因为从今年初开始就不断的在酝酿这个所谓的马习会，或者对岸叫习马会哦。那么就您的看法，今年这个秋天在北京举行的这个 APEC， 究竟这个习安会跟习马会哪一个更有机会呢？
我想马英九总统要见习近平应该是几乎不可能的哈。那不过安倍的话应该有很多很大的机会，因为 中国大陆作为东道国嘛，说以客为尊啊，那这个日本的首相来参加会议的话，礼貌上他一定会跟他见面。主要见面是这个公开的场合，或者是多边场合，还在私底下，或者是双方领袖的会谈，那是另外一个症结。
嗯，
那我想这个安倍一定会见到这个习近平，那只是说会得到什么样待遇，他们的交谈在什么样场合，他们会讨些什么内容，他们交谈的时间的长短，这个都可以观察的重点。
嗯，好的，谢谢江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我们下半场的话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先想请教在台北的何思炫教授，就是关于日本内部的政治的问题，就是安倍回国当首相之后，刚开始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做得轰轰烈烈，他的这个个人的或者是他的这个安倍内阁的这个声望支持率都是居高不下的，真正好像他这个造成他的支持率反转向下的一个原因，一个点，就是在于他解禁了集体自卫权啊。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这个让他这个支持率跌破了五成啊，但是好像就是安倍难道自己他没有评估过这样子的一个风险，他为什么还是要执意的解禁集体自卫权？那么如果说，那也有评论认为说，如果安倍的支持率继续这样低下去的话，有可能危及他的这个执政之路。那您怎么看呢？
那当然，这个跌破五成是一个警讯啦。那安倍他现在当然他想要力挽这狂澜哈。那所以其实安倍的这个外交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之前他也想要这个学习这个小泉纯一郎，然后想跟北韩这个来这个接触，希望北韩去重启这个绑架日人事件，然后成功的把现在还困在北韩的这些日本人啊，这营救回去。如果他可以做到这一点啊，他的民调一定可以起死回生。那但是从现阶段来看的话，我想这个他跟北韩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这关系还是遇到相当大的困难，这里面当然背后也有美国的因素。不过这个现在的安倍的这个民调啊，当然很多人认为说他可能是跟四月之后他连续的这个在安保政策上面呢、啊，这提出了所谓的安保三支箭。其实他不只有这安倍经济学里面的三支箭，那安保也有三支箭，那特别是解禁集体自卫权这件事情，当然在民调上面各项民调都告诉安倍，就是说有过半的民意啊反对这件事情。不过安倍他执意还要做的时候，其实他也是看到，就是说其实安倍政权启动以来，他在很多的政策上面都是逆民意而行，包括现在的核电政策。但是很奇怪的，安倍任何的这个逆民意而行的这样的一个施政，到最后得到的结果都是安倍首相在民调上面啊，他还是可以 keep 在五成到六成。但他这一次其实从四月到现在，他民调基本上是向下滑，那这个趋势是很明显的。不过这里面我想也不是只有这个安保政策出了问题，得不到日本民心的支持，这里面还有四月一号日本涨了消费税，而在日本涨消费税之后的日本的第二季的这个经济啊，也确实啊这个遇到了一些困难。当然日本的一些这个经济的专家认为，就是说这个在他们的意料当中，而且似乎认为第二季的经济啊并没有想象中的坏，但是第三季是一个关键。如果第三季还持续的第二季的这样的一个颓势的话，那这个可能啊，这个会让安倍的这个民调啊，这个不止可能这个掉到这个四啊，还会往三的这个就是往三成的这样的一个民调来掉。那如果这个看到三的话，其实过去的日本首相掉到三，要再拉回去就很困难。那这当然不利于明年安倍九月这个想要寻求日本自民党总裁啊连任，然后把这个他的安倍政府啊再往下一个三年去推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换言之就是说，当安倍的民调掉到三，那这个30%的话，那可能这个自民党里面也会有三头会来挑战他。那当然，这个最大的三头就是石破茂。
嗯，是好的谢谢何思琛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想请教这个江家雄教授，就是目前这个中国大陆跟这个南韩啊，这对于日本来讲，好像就是那个结是卡在历史认识问题，还有这个领土问题啊。那么我们也注意到说，这个习近平他出访的时候，到这个朝鲜半岛去访问的时候，先访问南韩呢，而不是先访问北韩呢，打破了过去的惯例，好像是这个动作是不是也是做给这个日本看的？那您觉得日本现在是不是很难突破这个中国跟这个韩国准备更密切的来对付日本这样一个局面呢？
这个从两个观点来看哈，第一个从南韩的观点来讲，因为南韩在过去几年哈非常积极来推动它的贸易自由化，跟很多国家 很多集团都签订自由贸易区。那当然南韩非常希望跟中国大陆能够缔结 FTA 哈，那当然日本中日韩三国也 FTA 的进行来讲，所以如果南韩跟中国大陆跑得太快的话，当然对这日本就造成很大压力，因为事实上日本跟南韩在某的经营量是在相互在竞争的哈，如果在南韩独占先机的话，那也表示说日本可能会持续的碰到问题。那特别是说南韩跟日本都非常依赖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中世界的工厂，已经是世界的市场。那特别安倍如果要挽救他国内的经济，他的低迷的这个声望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在中国大陆经济上进一步的合作。
嗯，
所以我想这个安倍事实上他有很多的议题要进行来讲哈，那他必须要去了解哈哪些轻重缓急哈，那对日本对他自己的政权哈，拿何者为例。所以我想他在这次峰会的话跟这个中国大陆应该会有很进一步的沟通哈。
两位来宾都您
好的，我们今天下半场讨论的是中日关系，两岸的听众观众可以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打进来发表你的意见，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可以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可以拨00801148940，用我们最后的时间呢抓紧时间发表你们的意见。不过我想要继续请教江家雄教授的是，我们在平息这个中日关系的时候，其实不能够忘记的是一个美国的因素在内，就像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安倍他去年12月26号在他执政满一周年的时候去参拜靖国神社，当时可以说是引起了美国这边的不满，不但是美国的驻日大使有发表意见哦，国务院这边也说他们极度失望。那么基于这样子的一个潜力在那边，今年这个中战日8月15号安倍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是不是也有美国的因素在里面呢？
因为美国绝对是一个重要因素来讲哈，因为去年12月安倍进拜神社已经得到美国的一些负面的信息，所以安倍也清楚哈，这个举动可能不应该继续进行，如果他要跟美国保持友好关系。那美国在很多方面来讲，不管在安全方面，记忆上这是日本一个重要盟国哈，那日本也认为跟美日关系是他在国际舞台能够扮演重要角色的一个关键哈。那最近安倍很多的经济安全政策都是奠基在美日的这个默契跟共善性来讲哈，所以我想这个美国对日本绝对是有非常非常重大的影响力哈。那这个影响力哈，就是在过去70年来讲哈，各是无孔不入，各方面来讲哈，就是学术啦、科技啊、国防啊、安全啊、经济啊、文化、体育方面来讲，所以基本上美日关系应该是很难去把它打破的。
好的，谢谢江家雄教授。也继续请教这个台北的何思正教授，我们回到这个中日关系的一个核心哦。那么近期这个习近平他也在这个会见福田康夫的时候说，他真的搞不懂安倍在对中国有什么样的一个意图，他连发了4个问题，包括了说究竟安倍要怎么跟中国打交道，他说他搞不清楚，也不晓得说这个安倍的对华政策的中含义是什么，然后究竟为什么要行使这个集体自卫权的解禁是为了什么目的，他看不懂，然后也说这个激进的和平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习近平也对这个福田康夫发出疑问。如果我们看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连四问，说他搞不懂安倍在对中国有什么样的意图的话，加上我们刚才江家雄教授分析的，看来这个所谓的非诚勿扰，日中之间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不信任，那么究竟能不能就靠一场首脑会议就所谓的融冰能够化解彼此这种不信任，你觉得有可能吗？何思正教授。
其实我想那很困难，我想这个中日关系啊，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中国跟日本之间我想最存在的最大的一个两国关系的障碍啊，就是这两国基本上这个彼此的这个对对方所做的一个行为啊，这个都会这个朝向一个就是说这个行为是对我不利的这个方向在思考，换言之在国际政治里面就是我们认为中日两国基本上存在的安全困境啊。那所以其实这个他习近平问了这4个问题，其实答案就习近平心里面当然有答案了，就是说你安倍上来之后，你这些你包括你解禁集体自卫权等等，还有在中国周围你这个所谓的俯瞰地球仪外交，在中国旁边这个去拉帮结派，去这个笼络这个东协国家里面的越南、菲律宾或者甚至是印度等等这些举动呢，那你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冲着中国大陆而来的。所以其实这也是这个到现在啊，我想这个中国大陆跟日本啊，两国的关系啊，一直没办法这摆正，这哪怕他们1972年他们早就在政治上早就所谓的关系正常化，可是这两个国家一到今天，其实它的关系正常化了吗？我想没有，到现在还是不正常。
好的，非常谢谢何思正教授。我们节目剩下最后大概1分钟的时间，我想请两位来宾很简短的，大概各以30秒给我们做个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江教授。
我想这个年底的亚太经合会议哈，应该是一个关键，因为这个习近平呢都有机会跟安倍或者是奥巴马总统会面哈，所以不管是中日关系或者中美关系，如果双方能够进一步的沟通，然后朝向更正面的路线发展的话、APEC 是应该关键的角色。那我想习近平应该不会放过这个机会，那奥巴马跟这个安倍也一定会出席这会议。
好的，所以 APEC 是一个关键点。
关键。
好的，何思顺教授，最后三十秒。
当然，我想这 APEC 这个这安倍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了。其实安倍他的幕僚还认为，就是说，其实九月联合国大会这或许也是一个机会。不过，我想那个是赶不及。不过十一月的话，我并不认为就是说这个日本跟中国他可能可以举行所谓的双边的首脑会谈。但是多边的或者是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在北京的这个机会，在安倍跟这个习近平看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用一个偶遇的方式，然后来这个碰面呢、再讲几句话。我想这个是应该是可以想象的。不过。这个日本到现在啊，我想它最大的障碍还是在这个所谓的历史问题。那中国大陆所谓的非诚勿扰，也就是说你在历史问题上面你必须要做出一个说法，那这个中日关系才可以走得下去。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这个分析，为我们分析这个问题。那么也非常谢谢听众观众们的参与，更感谢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的江嘉雄教授，以及台北的台湾辅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主任何思顺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我们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呢，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您现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海峡论坛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三期报道，现在更添加了快捷免费的手机应用平台，你可以及时了解突发新闻，还能将你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的记者分享。新应用适用于各类手机和平板电脑、苹果系统以及安卓应用，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BOA 新闻应用程式。
好的，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谈了美中关系跟中日关系，那么下个星期天我也把焦点转向台湾，除了为您专访太阳花学生运动的总指挥林非凡之外呢，也要请专家来分析台湾在经济上是否真的如华尔街日报所说的是自甘落后。相关的话题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九点到十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天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